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正午刚刚过后，元首的日日命令来到了特奥多尔·布瑟将军的第九集团军司令部。命令上注明的日期是4月15日，但显然希特勒的参谋们是在确信苏联人的主要攻势开始之后才发出的。指挥官们得到命令，要立即把文件散发下去，一直到连一级，但绝不得在公开的报纸上发表。德国东线的士兵们，命令上写道，那个不共戴天的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敌人是最后一次，要和他成群结队的军队来进攻了。他要试图粉碎德国并灭绝我们的人民。你们这些在东线的士兵们已经知道，那个威胁着德国的妇女、姑娘和儿童的命运，老人和孩子将被谋杀，妇女和姑娘们将沦落为军营妓女，剩余的人将去西伯利亚。我们已经预料到会有这场进攻，自1月份以来已经做了一切准备，以建立一个坚强的前线。敌人面对着数量巨大的炮兵部队，我们在步兵上的损失已经被无数新的部队填补上了。紧急反应部队、新组织的部队以及人民冲锋队正在增援我们的前线。这一次布尔什维克将经历亚洲的古老命运，他们必须而且必将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面前倒下。在这个时刻，凡是未尽己任的人都是我们人民的叛徒，任何一个离开阵地的团或者师都蒙受奇耻大辱，一定羞于面对在我们的城市里承受着炸弹恐怖的妇女和儿童。要格外留意那为数甚少的犯叛国罪的军官和士兵，他们为了拯救他们可悲的生命，将为了获得苏联人的报酬而与我们作战，也许甚至还穿着德国制服。不管是谁命令你们撤退，除非你们十分了解他，都要立即把他逮捕，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当场枪决，不管他的军衔是什么。如果在未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里，在东线的每一个士兵都能尽责，那么亚洲的最后的向前猛冲就将被挫败。在西线的我们的敌人也是一样，尽管出现了种种情况，但他们的纵深突破将最终被挫败。柏林将仍然是德国人的，维也纳将再次成为德国人的，而欧洲将永远也不会是苏联人的。你们要庄严起誓保卫德国，这并非一个空洞的祖国概念，而是你们的家园、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孩子，并因而保卫你们的未来。在这些个小时里，全体德国人民都指望着你们，我的在东线的勇士们，他们只是希望由于你们的忠诚、你们的狂热、你们的武器以及你们的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向前猛冲将被窒息在他自己的血液里。在命运已经把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犯从地球上带走的时刻，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将被决定下来。布瑟并不需要一个日日命令来告诉他必须把苏联人阻挡住。几个月以前他就告诉希特勒，如果苏联人突破奥德河防线的话，柏林和德国的剩余地区就要陷落。但当读到有关一个强大的前线的空谈时，他愤怒了。那里说的是敌人遭遇到了数量巨大的炮兵部队和无数新的部队，勇敢无畏的话并不能阻挡住苏联人。希特勒的日日命令在极大程度上是虚构的，然而在一点上却是再清楚不过了。希特勒想要德国士兵们战斗到死，不论是对付西线还是对付东线的敌人。布瑟怀有一个秘密的希望， 他严守这个秘密，从未对别人大声把它说出来，只是对海因里奇和他某些最亲密的指挥官吐露过。他想在奥德河上坚守足够长的时间，一直到美国人到来。他是这样对海因里奇说的：如果我们能固守到美国人到这里来，那么也就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和历史面前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海因里奇的反应是刻薄的：难道你不知道日食行动吗？他问道。布瑟从未听说过他。海因里奇告诉他，那张缴获的地图上表明了盟国的分界线以及规划中的占领区，甚至美国人会不会过易北河，海因里奇说道，我都怀疑。尽管如此，布瑟有一段时间还是坚持这个主意，现在他终于放弃了。即使艾森豪威尔的部队要渡过易北河并朝柏林进发，大概也太晚了。除了别的以外，希特勒还明显准备铁了心地与前进的美国人争夺每一英里的土地，他没有把民主国家和共产主义者区分开来。德国的处境是没有希望的，布瑟认为第九集团军的处境也是没有希望的。不过只要希特勒继续这场战争，拒不投降，那么布瑟也就只能尽力挡住苏联人。他现在就是在这么做，直到最后的时刻。第九集团军在抵挡苏联人的进攻中首当其冲，他虽不能抵挡更多进攻，然而布瑟的部队仍然在几乎各个地方坚守着。在法兰克福，他们实际上把苏联人赶了回去。在泽洛高地的火炮和部队虽然遭到了无情的轰炸和炮击，却仍然顽强地坚持着，并且把敌人盯住了。不过尽管布瑟的部下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把苏联人阻挡住了，其代价也是可怕的。在一些地区，军官们报告说，敌人在人数上起码以10-1超过他们。他们成群结队地向我们冲来，一浪又一浪，全然不管生命的失去。一位师长在电话里说，我们发射机关枪往往是近距离射击，一直到机关枪热得发红。我的部下一直战斗到用完弹药，然后他们纯粹是被消灭了，或者完全被打垮。这将持续多久我不知道。几乎每个信息都一样，电话发狂似的打来，要求增援，要大炮、坦克，尤其需要弹药和汽油，还有一项是不可取代的，部队。布瑟为数甚少的后备队不是已经参战，就是正在开赴指定地点，他们大多被匆匆投入到关键性的泽洛高地的战斗中。坚守第九集团军这个中央地区的是第56装甲军，这个军有一个著名的名字，不过也仅此而已。第56装甲军曾多次被粉碎，又多次被重组，现在他又再次经历着一个重建的过程。这个军剩余下来的原先的人几乎全是关键性的参谋人员，不过这个军无疑还有一个宝贵的人，一位非常有经验、多次被受训的指挥官卡尔·魏德林中将。他是一位说话粗鲁的军官，他的朋友把他称作扣球手卡尔。布瑟把在极其重要的泽洛高地里的杂牌部队置于魏德林的指挥之下。此刻魏德林有三个师：戈林的难以驾驭而又不可靠的第九伞兵师，遭到重创的第20装甲精锐师，以及人员不足的明西贝格师。在两翼均有一个军的支持下，左边是第101军，右边是党卫军第11军。魏德林的第56军正在抵抗苏联人向柏林发起的主要猛冲。尽管魏德林只是几天前才到，用的是缺乏战斗力、没有经验的部队，而且是在不熟悉的地形上作战，但到目前为止，这位60岁的老兵却击退了所有的进攻。不过他却急需部队的其他剩余兵力，而在这个4月16日的上午，他们仍然没有到达。魏德林的问题只是刚刚开始，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前，他将会面对更大的危机， 远远超过他在战场上所遭遇的。扣球手卡尔注定很快就要既被布瑟判处死刑，又被希特勒判处死刑，而且还不止于此。在命运的奇怪安排中，在德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将成为柏林的保卫者。在西方前线，第十二集团军司令瓦尔特·温克将军既得意又困惑。他年轻而又没有经验的部队把敌人赶回去了，并消灭了敌人在马格德堡南边的桥头阵地，这超出了温克敢于希望的成就。然而在巴尔比的那个桥头阵地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温克的部下尝试了他们所能够想到的一切办法，想摧毁在巴尔比的那些桥，包括从在河里布水雷一直到使用蛙人。德国空军在这个地区所剩无几的飞机也进行了轰炸攻击，但这也失败了。现在桥头阵地已经完好地建立起来，在超过48个小时的时间里，美国的部队和装甲车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过河。令温克感到困惑的是，尽管美国人正在易北河的东岸加强和巩固他们的阵地，他们却并没有做任何努力向柏林挺进。温克搞不明白，美国人在4月12日到15日之间进行的猛烈攻击，让温克有一切理由认为他将被迫在西部打一场血腥的保卫战。然而现在美国人却又表现出了要停止一切的样子。坦率地说，我感到吃惊，温克告诉他的参谋长赖希·黑尔姆上校，也许他们的补给品用完了，需要重新组织。不管原因是什么，温克都为这个喘息时间感到高兴。他的部队广为分散，在许多地方仍然在组织之中，他需要他所能获得的所有时间，以便把他的军队整顿好，并用他所能获得的一切装甲车增援他的部队。已经来了一些坦克和自行火炮，不过温克没有什么希望能得到更多了。对于曾经许诺给他的整个师的补充，他也不抱任何幻想。温克怀疑，纯粹就是没有可派给他的兵力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在柏林前面，悉数地分布在易北河沿线的第十二集团军，是不能长时间阻挡任何种类猛攻的。如果美国人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们将轻而易举地冲破我们的阵地。他告诉赖希·黑尔姆，在那以后要用什么来停止他们呢？在这里和柏林之间什么也没有。对卡尔·维贝格来说，这个消息就像一个打击，他难以置信地盯着他的上司，美国战略情报局柏林局长亨宁斯·耶森·施密特。你确信吗？维贝格问道。你非常确信吗？耶森·施密特点了点头。这是我刚刚得到的情报，他说道。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两个人沉默地看着对方。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都被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将攻占柏林这个信念支撑着。但使得耶森·施密特穿过城市来到维贝格公寓套房里的这个新闻，却把他们的一切希望都粉碎了。间谍网的一位联络人刚刚从瑞典到达，带来了一个来自伦敦的头等重要的信息，信息警告他们不要期待英美联军了。在这些漫长的月份里，维贝格都在柏林过着双重身份的生活，他考虑到了一切可能性，但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个可能性，甚至现在他也无法完全相信。计划的改变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起码是暂时如此。他们要继续送出情报，而维贝格以他的店主的角色，将仍然在何时有命令，如果有命令的时候，给间谍们分发补给品。但据维贝格所知，应该使用这些设备的训练有素的专家和从事破坏活动者，即使有的话，来到这个城市的也为数甚少。耶森·施密特等了好几个星期，才只是等到了一个人，一位无线电技术员，他来把仍然藏在维贝格地下室里一堆煤下面的发射器和接收器组装起来。维贝格的心沉了下来， 他不知道现在还有谁会来，设备究竟能否派上用场。补给品的隐藏处是危险的，德国人仍然可能发现他。更糟糕的是，苏联人也可能发现他。维贝格希望伦敦已经告诉了东方的盟友，在柏林有这么一个小组的间谍，否则的话，军用材料这么大的储存将会是难以解释的。维贝格之所以感到焦虑，还有一个个人的原因。在官居多年之后，他不久前遇见了一个叫英格米勒的年轻女人，他们计划战争结束时就结婚。现在维贝格不知道，如果苏联人来到的话，英格是否安全。在他看来，似乎柏林将很快成为一口燃烧着的大锅，而这个小小的阴谋活动小组注定要被放进那口大锅里。他试图把恐惧放在一边，但他从来也没有感到这样情绪低落，他们已经被抛弃了。第一禁卫军坦克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卡图科夫大将摔掉野战电话，猛地转过身来，用力踢司令部的门。他刚刚收到了在泽洛高地率领第65禁卫军坦克旅的军官报告，苏联人没有进展，我们紧紧地跟在步兵的后面。伊万·尤什琴科将军告诉卡图科夫，我们被准确地阻挡住了。卡图科夫的愤怒多少平息了一些，他从门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的参谋们，他双手叉腰，怀疑地摇着头。那些希特勒式的魔鬼，他说道，在战争的整个进程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抵抗。然后卡图科夫宣布，他要亲自搞清楚究竟是什么把我们耽搁下来。不管那是什么，他都必须在清晨的时候拿下高地，这样朱可夫的突破就可以开始了。在南边，科涅夫元帅的部队已经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德军的防御工事在尼斯河以西的前线上绵延18英里长。科涅夫的部队正在不断涌过河，他们现在正在运作的有20座运送坦克的桥，有的桥能够负载6吨重，21个渡口和部队渡河地点，以及7座轻便攻击桥。由于风暴式俯冲轰炸机已经炸出了一条道路，因而在战斗的8个小时之内，科涅夫的坦克手们已经穿过敌人的防御工事，行进了10多英里。现在科涅夫离旅本只有21英里远了，而旅本是斯大林为他的部队和朱可夫的部队划定的边界终点。从那里，科涅夫的坦克手们将转向西北，朝那条经过措森进入柏林的主要公路进发。在地图上，这条路线被标明为第96号帝国公路，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把这条公路称为通往永恒之路。好像就是当局并不打算面对柏林正遭遇危险这个事实，尽管苏军现在距离柏林不到32英里远了，但却没有发出警报，也没有发布官方通告。柏林人清楚地知道苏联人已经进攻了。大炮的沉闷轰鸣声是第一个线索，现在从难民那里通过电话，通过口传，消息已经传播开了。不过消息仍然是片段的、矛盾的，由于没有真实的信息，因而猜测和谣传也就毫无节制。有些人说苏联人在距柏林不到10英里之处，还有的人听说他们已经到了东郊。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形势怎样，但大多数柏林人认为这座城市的日子屈指可数，他的死前的剧痛已经开始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仍然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他们神经紧张，要在外表上保持正常的样子越来越困难，但每一个人都努力保持正常。在每一站，送奶工理查德·波加诺斯卡都被问题包围着，他的顾客们似乎期望他能知道比任何人都多的事情。这位素来快活的波加诺斯卡却提供不出任何答案，他就像他提供服务的那些人一样害怕。在克罗伊茨纳赫大街， 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仍然挂在那位纳粹邮政官员家的起居室里，但这似乎不再能使波加诺斯卡消除疑虑。他高兴地见到他的年轻的朋友，13岁的多多·马克瓦特，他正在弗里德瑙的一个街道角落里耐心地等候他。他经常和他一起乘车走上一两个街区，他在帮助他保持士气方面所起的作用无法估量。现在多多坐在他的狗波尔迪旁边，高兴地叽叽喳喳说着话，但波加诺斯卡却觉得今天上午难以听他说话了。一些刚刚写上去的标语出现在这个地区倒塌了一半的墙上，他没有丝毫热情地审视着。柏林将仍然是德国的一个标语宣告，别的标语写的是不胜利就受奴役，维也纳将再次是德国的，以及凡是信任希特勒的人就信任胜利。在多多通常下车的地方，波加诺斯卡把他抱下马车，他稍微笑了一下说道，明天见宋乃公先生。波加诺斯卡回答道，明天见多多。爬回车上的时候，理查德·波加诺斯卡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个明天。本堂牧师阿图尔·莱克沙伊特正在他被毁坏教堂附近的墓地主持一个葬礼。他并不认为前面的苦难会比现在的苦难更糟糕。自从他美丽的梅兰希顿教堂被摧毁以来，那就似乎是一种永恒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数量众多的人在空袭中被杀死，以至于他的堂区执事不再为死者登记了。莱克沙伊特站在一个大坟墓的边上，里面是在晚上的空袭中被杀死的40名受害者的尸体。当他在葬礼上致辞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在场，致辞结束后他们大都离开了，但一个年轻姑娘留在后面。他告诉莱克沙伊特，他的哥哥就是死者之一，然后他泪流满面地说道，他是党卫军，他不是教会里的人。他犹豫了，你能为他祈祷吗？他问道。莱克沙伊特点了点头，他告诉他，尽管他与纳粹和党卫军有重大分歧，但在死亡上，他不能让任何人听不到上帝的话。他低下头说道，主啊，不要把你的脸从我面前躲藏起来，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一个影子，在你的面前我的生活什么也不像，我的时间在你的手中。在旁边的一堵墙上，有人在夜间涂写上了这些字，德国胜利。